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歌，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献上身心为活祭。2000年前你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你为我们而死，今天我们就为你而活，理所当然，一点点都没有多做。愿我的耳朵被膏抹，能听你的话；愿我的手指被膏抹，能做你的工；愿我的脚被你所膏抹，能走你的路；愿我的心真的能够像诗歌所唱的，成为你的宝座，让你做我里面的王。愿今天的早晨，我的主，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在当下的疫情中能够更好的、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更多的信靠你的大能，更深的经历你的信实。特别是在我们计划、打算、安排不久就要逐渐的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愿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大家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疫情的阴影中已经生活了4个月了，若要问这4个月对我们信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信心，就是人对上帝的信心。当然这个信心还会继续，会贯穿整个后疫情时代以及我们的一生。上一堂的信息我跟大家分享了，当疫情汹涌而至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惧怕，说了我们主耶稣如何将活在血气中失败跌倒的彼得和他的弟兄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爱的巅峰。今天我要借着但以理书和但以的朋友们的故事来讲说人对上帝的信心，来帮助我们怎样度过疫情，怎么来胜过疫情。上一堂的信息已经讲了，在接下来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教会生活将要面对更多的更大的挑战。3月15号疫情来了，我们说停就停止了，我们一下子都可以全部退到家里，但如今要恢复到实体的教会生活，那要比我们原来退到家里不知要困难多少倍。问题是我们的心如果仍然充满了惧怕，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紧张，那么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教会去崇拜，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心中害怕，可能连诗歌都唱不出来。如果这个后疫情成为了新常态，这个病毒要跟我们长期的和平共处，好像每一年有不停变异的流感病毒会出现，即使我们打了疫苗，还有不少人会中标，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还敢不敢回到教会？今天我们回到教会3个月，我们觉得还算正常，但要知道如果我们常年向往，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在吃老本，若不是因着我们这么多年在主里的连接，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果效。假设我们不是2-3个月，而是2-3年都砸在家里，那我们怎么走出去来扩展上帝的国，来怎么来职场宣教和传福音呢？如果我们差不多已经，我想已经退到了底线，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实际接触探访的新人和福音朋友了。虽然网上层出不穷的聚会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但却没有办法带领一个人实际的进入地方的教会来牧养他，无法带领一个人实际的参与地方教会的服事来帮助他。所以有人讲了这句话了，从耶稣的话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变成了你们要去使 Zooming 不是万民，是 Zoom 的名，成为我的门徒。我今天可以把话说到底， 如果从属灵的层面讲，新冠病毒多少会让人受难甚至丧命，那这和2000多年来基督教会的历史会常常叫人受难甚至丧命岂不都是一样吗？如果因着与人接触多有了一份受难和丧命的危险，我们就从此栽在家里，那怎么可能成为主的门徒？怎么可能把主的大使命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呢？这看来是一个吊诡的命题，是个两难的选择。就像今天到底是防御还是要复工，你不能为了防疫就不再做工，因为你不做工即使不得病也会饿死，但你要出去做工多少就会冒一点得病的危险。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更需要看到其中上帝的美意。大家可以想一想，神是否要借着后疫情新常态让我们可以随时检测自己的信仰，好像今天你只要用手指间的一滴血就可以检测自己的血糖一样，看我们从今以后愿不愿意为耶稣基督付一点代价，使我们的信仰变得稍微真实一点。盼望从此以后我们与人讲到信心就提醒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嘴上说的，也是自己要活出来的。信心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会把信心看为是人的一个心理的活动，我们是看为一个情绪的反应，我们看为一个意志的判断，一个人生的态度，或者当然我们信主了也会有人把信心看为是人对神的一个所谓的认识。可是圣经所启示的真信心从来不是人本的，而是神本的。神本就是以神为本，信心指向的就是人与神的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的关系。因为信心所反映的就是你这个人因着神赐给你的恩典而对神的感恩，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依靠，对神的跟随。今天我要借着但以理书中几个小故事来与大家分享人对上帝信心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要讲的是信心是选择，是人选择了依靠上帝的大能。但以理书一开始就讲了但以理这个贵族出身的少年人和其他三个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被掳放逐到了巴比伦。原来巴比伦王为了便于统治，就事先在犹太人中千挑万选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直接进入王宫，强迫他们学习当地的言语和文字，接受巴比伦文化的熏陶，好使他们有一天可以在处理被放逐的犹太人的工作上有所帮助。那个时候但以理差不多才15、16岁，就和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孩子的年龄相仿，甚至还要小。少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对上帝的信心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们的名字首先被改换了，原来每一个荣耀上帝的被他们的祖辈所看重的名字被迫改成了一个个崇拜偶像的名字。你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到但以理的名字是神审判，但是到了巴比伦以后他被改成了伯提沙沙，是巴尔请保护王，巴尔就是个偶像的名字。少年人拿赫尼亚本来的是上帝的慈悲，现在却变成了沙德拉，雅虎的命令，雅虎也是偶像的名字。米沙利被改成了米萨，有谁像神被改成了有谁像雅虎。亚萨利亚被改神是帮助变成了亚伯尼哥，尼哥的仆人就是偶像的名字。这是洗脑的第一步，一个人要在巴比伦王面前服侍需要进行长达3年的严格的训练。接下来更大的对他们信心的试炼是每一天的饮食，他们要用王的膳食，王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还有王所应的酒。这些饮食中有许多的东西都是摩西的律法所禁止的，是祭拜过偶像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心里清楚他们应该吃什么或者不该吃什么，他们就在对上帝的信心中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他们开始请求 太监长免去皇供应他们的食物中的肉类和酒，只吃素食，只喝白水。他们为了讨上帝的喜悦，不得罪神，他们公开立志，即便在一个没有神的律法的环境中，仍然看自己是活在神律法之下的人。这个决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拒绝吃皇给的食物，就意味着拒绝王，就意味着死。神使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在太监长面前蒙了恩，竟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先试验十天来看一看，看看他们在吃了洁净的素食和白水之后，是否比其他吃王的食物的少年人更加的健康，更加的俊美。那个时候肥胖可能是一个俊美和健康的一个表示。按常理，正在发育的少年人一天十天素食白水，素食健康多少会有一些状况在相比之下，但他们相信神的大能和怜悯，他们相信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的身体和容貌更加的健壮和俊美，神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厉害的试探和凶恶。他们提出了十天的试验，绝对不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好像十天如果不成，我们就屈就环境，就苟且偷安。不是的，他们是相信神会超然的介入这件事情，会让太监长看到他大能的作为，让他可以安心的下一个允许他们继续不碰黄的膳食和酒的决定。试验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吃素食喝白水的要比吃黄的膳食和酒的人更加的美。问题是这样的试炼不是十天半月，而是整整三年。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问一个问题，这可能吗？在人当然不可能，只有神的介入才有可能，只有相信神大能的人才有可能。但以理书中素食能够胜过黄的食物的圣经故事，只是告诉我们今天神他会为自己的荣耀特别保守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相信他并顺服他命令的人。我再说一遍，这个故事只是告诉今天的我们，上帝他能为自己荣耀的名特别保守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相信他并顺服他命令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穷困的艰难的单纯的环境中，看起来那些不是聪明也不是起眼的人常常能够经历到圣经中所说的那些神迹奇事的缘故。我想说，我们人出于本能都会对神的话有所保留，如果我们能靠自己，那还要麻烦去靠神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些既是信了主的人，也常常把对自己的信心和对神的信心搞混了，所以一旦看不到自己预料的结果，就常常以为是我们所信的那位上帝出了问题。母亲节的第二天，我在写这篇讲章的预备写这篇讲章的早晨，梅影给了我杨峰恩师母传来的一个约基别之歌。这个动画小视频是韩国人拍摄的，非常的动人。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这个画面非常富有动态，从摩西的母亲将蒲草包放入尼罗河开始，一直到最后摩西走向尼波山眺望迦南被主接去为止。我录的是中间的几个歌词，他不停的在吟唱，泪水啊流啊流，不知流向哪里啊，摇啊摇，因为泪水和河水都混在一起了。整个的诗歌伴随着摩西跌宕起伏充满传奇的一生，你一直会听到他母亲对儿子摩西的吟唱，如泣如诉，摩西啊，神是你人生真正的主人，是你人生真正的父母。摩西啊，你在神的手中，我将你交给了他。摩西啊，他会救你，他会引领你， 他会使用你。摩西啊，我把交在神的手里，将你的人生献给主。当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吻别了摩西，将蒲草香轻轻地放入尼罗河随流飘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会看到了一个特别的水帐，你会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一个故事，你还是看到一个利未的女子因着信心将她的孩子交在了上帝的手中，将她孩子的生死交在了上帝的手中。摩西的名字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不仅仅是上帝借着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乃是约基别所仰赖信靠的神，把因他的怜悯和大能把摩西从水中拉了出来，不是吗？如果你熟悉一点摩西的故事，当法老发现摩西背叛要追杀他的时候，是耶和华把他从水中拉了出来。当40年旷野牧羊让摩西觉得自己已经笨嘴折舌，可能只能讲羊的语言了，耶和华却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成为他的出口。当摩西带领百姓前有大海挡道，后有追兵追赶，耶和华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当摩西面对抱怨反叛攻击无法前行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当人们为站在尼波山上的摩西叹息，耶和华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因为有一天要安排他和爱子基督一起登山变相谈论救赎大计。其实你我岂不都是因着一点点对上帝的信心被神从水中拉出来的吗？不只是我们信而受洗的那一刻，你我这些年一路走来也都不是因着对上帝的那一点点的信心一次次被神从水里拉出来的吗？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后疫情新常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但以理的故事，从摩西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光照和提醒呢？那一天我们的 TE 学员在一起分享训求，讲了他们丰收小组在网上查经聚会的小故事。那一天他们在诵读诗篇91篇，因为这首诗特别提到了瘟疫和病毒。诗人在那时候吟唱，耶和华是你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和白天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猎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害却不能临近你。于是他们就读了，读到了14到16节，丰收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突然开始改变人称代词，他们就开始把人称代词改变了，一种奇妙的从未有过的感动在大家的心里油然而生。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读，当我们读第一遍的时候我们自读蓝字不读红字，当我们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自读红字不读蓝字，只是把人称代词改换。我们来试着读读看，你会看到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开始作用。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我在饥难中，他在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这是第一遍，是原来圣经上的。现在我们把人称代词改换，不读蓝字，只读红字。我说，因为我专心爱神，神就要搭救我；因为我 知道神的名，神要把我安置在高处。我若求告神，神就应允我。我在极难中，神要与我同在。神要搭救我，使我尊贵。神要使我诸享长寿，将神的救恩显明给我。弟兄姐妹啊，他们那些小组啊，有些人就读错了，你知道吗？神跟我祷来祷去，祷不清楚。然后读到四遍五遍以后，没有一个人错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的灵里开始有什么样的变化？原来第一遍是神对我们一个条件上的应许，如果我们爱他，那神就如何的祝福我。当我们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读的时候，变成了我们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将神对我们的应许变成了我们在神和人面前的决定和宣告，完全不一样的，宣告我们对神的应许的完全的信靠。当他们弟兄姐妹读到最后一遍都没有读错，越读越深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心中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我们正被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来的喜乐所充满。我们现在只要嘴里带着信心发出的宣告，就已经感受到神的同在。那倘若我们能够因着信心将这个宣告真的活出来，我们不知要蒙受多大的福气。就好像但以理的那三位少年人一样，他们可以带着宣告来做出这样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危险的决定。好，我讲的第一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我的一个选择，选择了什么？我们选择了依靠上帝的大能。我们能不能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变成我们在人和人面前，甚至在魔鬼面前，在世界面前的一个宣告？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选择。现在我要讲第二点，信心是一个品格，是人表明了对上帝的忠诚。人只有决定持守对上帝的信心，那么他就要准备付代价。所以人对神的信心从来不是一个心理的思辨，信心乃是一个属灵的品格，是人表明了他对上帝的忠贞。圣经记载了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杜拉平原为自己设立了一座60肘高6肘宽的金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度的8层楼，但高和宽度我想了一想不成比例啊，10:1那是什么？我想到了差不多现在好像我们到一些旅游的地点看到一些原住民用木头竖起来的人像，大概差不多只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巴比伦王要求人在鼓瑟开始琴声起来号角声吹响的时候就就地趴下俯伏敬拜他的金像，不然立时就要把他扔进火窑。接下来有人就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控告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这些控告他的人妒忌这几个被掳的本该为奴隶的犹太人，现在因为他们的聪明俊美，3年以后竟然被王宠爱，一个个占据了巴比伦省行政管理的高位。需要说明的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不在其中，可能是因为他的官位更高，不需要参加当场的这一次的现场的典礼。尼布甲尼撒王听闻心里就大怒，立刻将三个人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三个人曾经被他的宠爱，所以今天非常客气的对他们说，请你们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为什么不拜我所立的金像，难道你们这是故意的吗？难道是别人瞎说了吗？这一次我可以不算数，下一次你们听到乐器的声音服服敬拜就可以了，但如果你们不敬拜，那么马上就扔进火窑。我要请你们知道有什么样的神可以脱离我尼布甲尼撒的手。三个年轻人他们没有提出希望得到下一次的机会，他们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当下就非常平静地告诉回复了巴比伦王， 我们一起来可以读这一段的经文。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意思是说，不拜金像这件事，其实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回答你尼布甲尼撒了，即便你现在就把我们扔进火窑，我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也会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三位年轻人相信曾经让他们即便三年吃素食喝白水，都能比那些吃黄的膳食的人更健壮更俊美的耶和华神，今天也一样能施展大能，不让火焰烧着他们。就好像当年约书亚和那个加勒一样，他们相信能够用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仍然可以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一样。虽然前面面对的那个迦南人是如此的高大，他们的诚意是如此的坚固，但是我们的神依然可行，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这样单纯的信心向神祷告的，这是对的，当然也是好的。所以我们第一祷告的时候不要做一个假设，可能神不答应，不需要，你就真的就是向神凭着信心来宣告。但我们要明白，这只是人对上帝信心的一半，50%。问题是倘若神没有救他们，允许他们死在烈火的窑中，人对神的信心还能成立吗？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有即便如此的信心，却没有预备好信心的另一半来接受既或不然，来接受神有更高的旨意可以不成就我们祷告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圣经也是一样，好像刚刚选那位执事讲到大有能力的斯提凡却被石头砸死了，好像刚刚出来传道的约翰的兄弟雅各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就为主殉道了，这三年不是白带了吗？什么事情都没做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为了斯提凡为了雅各所跌倒。我们需要问自己，难道我们的神在那一刻没有力量救他的仆人他的儿女于不死吗？难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只有当我们的祷告成就之后才敢说神是诚实的，是不欺骗我们的，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